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箴言第26章第一节，夏天落雪，收割时下雨，都不相宜，愚昧人得尊荣也是如此。那我们在这一章里面看到很多这个对愚昧人的那个责备哈，不恰当。但是我们在以前也讲过不恰当，但是这个世界就充满了这种不恰当的事情。更糟糕的就是这个世界不仅是让愚昧人得尊荣，愚昧人被称为聪明啊，这个世界也称暗为光，称光为暗，称聪明为愚昧，愚昧为聪明，这是以赛亚书的话。愚昧人得尊荣，而且我们看到真正的智慧就是上帝的智慧却被人撇弃。那我们能够继续看到主的荣耀，那是感恩的事啊。第二节，麻雀往来，燕子翻飞，这样无辜的咒诅也必不临到。很有意思的形容哈。麻雀往来，飞来飞去，燕子飞来飞去，是不是这样讲？好像真的是飞得离人很近了。各位有没有看过那种燕子？一群燕子在那飞飞飞，有时候飞得真的可以很低空的，好像跟我们很近啊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看到这个情形，但是他不会降下来的，他不会真的降下来。那当麻雀当燕子这样飞飞的时候，实在不会真的跑到你头上，那无辜的咒诅也不会临到我们。那问题是各位，我们不大相信咒诅这个事了啊，这我们今天不大相信咒诅，好像也不大相信祝福了。我们在礼拜完的祝福，不知道有没有多少弟兄姐妹是觉得真的会临到哈，真的有一个东西从牧师的手或口中临到了我们哈。我知道有人像我姐姐就是很喜欢祝福啊，她觉得那个是很有福气的，但是她可能是喜欢那个味道哈，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觉得有那个祝福临到。各位，祝福和咒诅都是真的，都会临到的哈。那神的祝福会临到，在圣经里两个条件，第一个当然这必须出于神啦，第二个领受的人必须愿意被领受，就跟耶稣说你们到人家家要问人家平安，那个人配得平安就会临到。好，咒诅呢，无故的咒诅，示美咒诅过大卫，说你流无辜人的血啊，那个咒诅不会临到，因为大卫没有杀扫罗一家。那巴兰的咒诅，那么被耶和华变成一个祝福，不临到。我们不大怕咒诅了哈，好像一般说的不大怕，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怕我们应该想到哈，第一个，恐怕真正的咒诅和真正的祝福，不是恐怕，一定都是来自神了。出自神的话，就句句都会实现了。那人间讲的祝福和咒诅，那都是表面了，那个我们不必注意。那咒诅会临到吗？如果是有故的咒诅就会临到了。那巴兰的咒诅被神变成祝福了，可是后来巴兰的叫以色列人行淫乱，那个咒诅就临到了。当真是配得咒诅的时候，我们姑且这样说吧。那我们尤其在生命记和利未记也看到，或者先知也常常提醒，如果以色列人离弃上帝，以下的咒诅会追到你，会追上你。那这是有故的咒诅就会临到了，我们看到都临到以色列人身上。我们不仅看到这句话，是看到我们不怕示美那样的咒诅。那我们如果是不怕那样咒诅，我们就要怕有故临到的咒诅了，如果我们得罪神的话啊。第三节，鞭子是为打马，辔头是为勒驴，刑杖是为打愚昧人的背，愚昧人的背，这底下都在讲愚昧人了。当然我们也讲最简单的愚昧人最基本的定义啊，在箴言里面，在圣经里，就都是指这种不敬畏上帝的人，自以为聪明的人，并不一定是 IQ 低的人哈。 好了，各位，为什么我们的受造要是目的就是被打嘞？为什么那个鞭子就是要打马的，辔头就是勒驴的，那个刑杖就是要打笨蛋的？那为什么我们被造就是要让这个东西实现它的功能呢？我们巴不得希望神的鞭子、神的刑杖、神的辔头绝对不会临到我们，不要像那无知的罗马，非用嚼环辔头就不行，不能驯服。那我们也再一次想，如果非用嚼环辔头啊，这是先知的话哈。如果非用嚼环，应该是阿摩斯的吧哈。这个如果我们非用这些才能够驯服，那倒也好，我觉得还是不错。如果刑杖打到智慧人的背上，就智慧人因为有的时候偶尔愚昧被打了，然后他就智慧就回来了，那很好。那问题就是很多人一直被打，受同样的鞭打，那就真是麻烦了。受同样鞭打还不知道敬畏神，那就我们求神怜悯哈。好，下面继续讲愚昧人哈。箴言这一章是特别讲愚昧人，那我希望我们看的时候，不是看到说，哦，这一段经文真是很适用在谁谁的身上，可能很适用我们自己的身上哈。第四节，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恐怕你与他一样；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啊。这个话，那愚昧人就会看不懂了，愚昧人就会觉得，哦，上帝好愚昧，上帝的话很愚昧，明显的矛盾啊。那其实那种态度就是不敬畏神啊。第一个不要就是，那其实这两个都不是很难解释，就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了。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就是不理啦。我们也讲过，在箴言里面，有的时候对愚顽人、对恶人就是躲避啊，你就不要讲什么了。那么耶稣也不讲了，对西律也不讲了，对比拉多也不讲了，不回答了。那多回答无益哈，对犹太人也是。就不要讲了，只是更加的，只是浪费时间哈。那而且不但浪费时间哈，那个是耶稣啊，对我们来讲，有的时候回答到最后就你跟他一样愚昧嘛，就他说一些惹火的话，你也在那里就被他挑动起来了。那这种情形，我想在立法院啊，在这些媒体里，我们常常看到哈，就是有的时候对于恶人、愚昧人，我们就是远离吧，免得我们沾上一身伤了。那要照他的愚昧话回答、愚妄话回答他，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哈。那我们先说，就是要回答他，回答他呢，那么一个是照他的愚妄来回答，让他能够看出这是一件愚妄的事，而我正在做那愚妄的事啊，这是一个解释。另外一个就是指出他的愚妄，就是你可以用他的愚妄让他发现，哦，这样做是很蠢的，然后哦，原来他是一个很蠢的人。另外就是你指出他话里面的愚妄，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。有的时候也需要对这些人做一些提醒哈。第六节，借愚昧人手记性的是砍断自己的脚，自受损害。这我想不只是借愚昧人的手记性了。一个很不幸的事就是，如果你去使用愚昧人的话，那就是自己找麻烦了。不如没有，因为你还要收他的烂摊子，就更麻烦。这我想我们也都能够看懂哈。第七节，瘸子的脚空存无用，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。当然瘸子脚空存无用，就是那个脚不能够走路了。事实上瘸子脚还能稍稍走一下哈，如果不是太厉害的话。箴言在愚昧人口中是如此，这也两个意思，一个是他听了白听了，他甚至就算会说他也是白听了，没有改变他的生命。那么第二个是他也不会讲，一句很智慧的话在他口里他说的并不是有智慧的。总之这都还是在讲愚昧人，就是不敬畏神，不能受教。第八节，将尊荣给愚昧人， 的，好像人把石子包在鸡旋里。这可以有两个意思哈，一个就是照字面那个包字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，就是把这个尊荣给愚昧人呢，就是石子包在鸡旋里就有杀伤力，你让这个愚昧人有一些尊荣，有一些权利，他就会用他的尊荣和权利呢错误的来使用。你选了一个错误的人做部长，那么给了他尊荣，就会像鸡旋一样杀伤力。这是一个解释。第二个呢，有些人把那个包字呢说应该翻成绑字，把那个石头绑在鸡旋里面，绑在鸡旋就甩不出去了，就是你这个尊荣呢就没有发挥什么果效了。那这两个解释都对了，都可以了，我不知道哪一个对，但结果都是一样的，就是你把这些给愚昧人没有任何的好处啊。第九节，真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好像荆棘刺入醉汉的手啊。那个刺入醉汉的手呢是什么意思呢？刺入醉汉的手是会叫这个醉汉醒过来吗？还是刺入醉汉的手，这个醉汉呢醉得太厉害了还不知道？那这两个解释也都可以，就是对他没有正面的作用。给了他真言，他好像就是浑然不觉了。那刺入，如果能把他刺醒一下当然也好了，不过看起来是不大容易刺醒他的。第十节，顾愚昧人的与顾过路人的就像射伤众人的弓箭手。好，我们又看到就是跟前面讲的一样，就是这个你借愚昧人寄信啊，第六节，这你使用它，那就大家都受害。过路人跟愚昧人在这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就办事不好，你根本不知道这个过路人是谁，你根本不知道他的能力是怎么样，他的个性是怎么样，你就用了他，那就会让大家受到伤害。十一节，愚昧人行愚妄事，行了又行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。那这个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担得起，每个国家和民族都当得起这个讽刺了。因为人所犯的错误，国家民族犯的错误啊，群体个人犯的错误，真的都是一犯再犯，很少有人错误只犯一次的，犯了就改的，那真是很有智慧的人啊。我们总是犯了又犯。那像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啊，这是一个形容啦。形容犯了又犯，不过这句话呢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呢22节就讲到那些假师父，这些假师父还有假师父所带领的人哈。那么彼得后书第二章这个20节说，有人认识上帝，脱离了世上的污秽，后来又被其中缠住制服，他们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。这我们也想到马太福音12章那被鬼附的，鬼赶出去以后又回来7个更坏的鬼，末后就更不好了。晓得义路，然后背弃了传给他们的生命，不如不晓得。人知道真理，知道了真理，然后又远离了真理，那就更坏，因为知而不行呢，就罪加一等了哈。那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，不要犯这样的错误哈，不要犯。我们已经说过，我们可能重犯1000次，我们可能重犯10000次哈，不要被这些假师父所欺哄，也不要成为假师父的一部分哈，那个每一次重犯，每一次就更愚蠢，每一次要改就更难了。第12节，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吗？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。好，这真是也叫我们谦卑了啊！如果自以为聪明，觉得别人是愚昧人，那就比愚昧人还更糟糕了。愚昧人跟懒惰人连在一起。第13节，懒惰人说：“道上有猛狮，街上有壮狮， 门在枢纽转动，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。哦，这个形容的很棒耶，就是很生动哈。第一个，道上有猛狮，街上有壮士，就我不想出去嘛，我根本不想起床。这可能也像那个分银的那个仆人，最后那个拿到1000两的，他根本不去做，可能这比那个还糟糕啊，就是那个还可以把它埋起来，这个就是不去做。我们不做懒惰人，基督徒蛮有信心，靠圣灵行事，一切靠恩典。但是越有恩典，越有圣灵，越有信心，我们越勤快，而不是越懒惰哈。那个门在枢纽上转动，不翻来翻去嘛？各位，这你我经验都有吧？我们在床上翻来翻去，起床吗？不想起来。睡吗？又睡不着了啊！翻来翻去，就在那浪费时间，一事无成哈。15节，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，就是巷口扯回，也以为劳乏。懒惰人看自己比7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，就是他，因为那个能够应对的人，就是在做事能够应对的人，他觉得他不做事，他觉得更聪明，他总是用那个懒惰来躲避各样的那个责任啊，他觉得他很聪明。好，下面有讲到说另外一些人哈，第17节，过路被事激动，管理不干己的增进，好像人揪住狗耳哈。这个跟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有没有冲突啊？不要去管自己的事情哈。我想当然不会有冲突哈。那神如果给我们一个责任，该做的是要做，但是我们也要分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。那这个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有讲到说，有些人什么工都不做，专管闲事。我想就跟这个一样啊，你自己的事情不去做，这个我也很求主怜悯，因为在教会里面我觉得有一些姐妹会有这个情形，家务事不去做，专门去管闲事，专门去看起来很热心的去管一些闲事哈，那然后管的又不当，然后惹了很多麻烦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